再次翻开马可福音，我们一同读第十章46到52节和路加福音18章35到43节。我们先翻开马可福音第十章46到52节，我们翻到一同读46节。到了耶利哥，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，有一个讨饭的瞎子，是比买的儿子巴比买，坐在路旁。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，就喊着说：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。有许多人责备他，不许他作声，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：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我吧。耶稣就站住说：叫他过来。他们就叫那瞎子，对瞎子说：你放心，起来，你他叫你了。瞎子就丢下衣服，跳起来，走到耶稣那里。耶稣说：要我为你做什么？瞎子说：拉波尼，我要能看见。耶稣说：你去吧，你的信救了你了。瞎子立刻看见了，就在路上跟随耶稣。我们请大家继续翻开路加福音18章35到43节。路加福音18章35到43节，翻到了，我们同样一同开声读一遍。35节，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，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，听见许多人经过，就问是什么事。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，他就呼叫说：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。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，不许他作声，他却越发喊叫说：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吧。耶稣站住，吩咐把他领过来，到了跟前，就问他说：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他说：主啊，我要能看见。耶稣说：你可以看见，你的信救了你了。瞎子立刻看见了，就跟随耶稣，一路归荣耀于上帝。众人看见这事，也赞美上帝。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上帝的仆人为我们证道。
弟兄姐妹们早安，我们已经把那段经文读了两遍啊，时间过得很快啊，今年两个月份都过了，都进入到三月份了。你看年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是启瑞帮我们迎来了新年了啊，我们自己又过了另外一个新年，一下子一个月份又过去了。我们读的经文呢也很快，马上就到了耶路撒冷的跟前了。这个时候耶稣还在耶利哥，从加利利那边下来，经过约旦河到耶路撒冷，一定会经过耶利哥城的。这边我们所读的就是发生在耶利哥城啊，耶利哥城的这个的郊外城外所路上所发生的这个事情啊。这个故事啊很简短，你说啊，众多神迹里面的一个，是的的确确许许多多的神迹里面的一桩而已啊。如果我们统计啊，把圣经里面福音书里提到的耶稣基督所行过的神迹，大概不到40件而已，大概有差不多35到40左右啊。这只是其中的一桩而已嘛啊！但是其实这一件神迹啊，你读了，你每一个小段落，每一句的对话，其实都里面含有很深刻很丰富的意义。我盼望今天虽然我们的时间比较短啊，因为是圣餐主日，所以我们通常就压缩了我们唱诗的时间，压缩了我们讲到的这个时段啊。但是我盼望也能够把这里面的一些重点跟大家交代清楚啊。这里面所提到的是经过的时候路旁讨饭的瞎子，我相信不止巴迪马一个人啊，三卷福音书都记录这件事情，马太也记录了，马太记录了提到的是两位，所以我相信不止这 是这么单独的这一个。你知道在当时代生来瞎眼的大概就只有一条路了，就是乞讨做教化子，每一天家里面的人就可能就把他领了，以后他熟悉了他自己就跑到那个地方去，那个地方就好像是他们这个安身立命的地方，在路边乞讨。如果住在耶路撒冷，很可能就被带到这个美门口，就带到这个圣殿了，这些犹太人要去祷告要去这个敬拜必经的这个走廊的地方。为什么？总希望经过的人，特别要去做礼拜的人啊，心里面呢这个总比较有这种所谓的宗教情操，乐意慷慨来施舍。这些人的一生的结局大概就是这样子。圣经里面有好多例子都是让我们看，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么医学上面的昌明，也没有这种技术，也不可能来分辨到底是不是能够医治啊。那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了不止巴迪马一个，别的福音书没有提到名字，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马可福音就提到了他是迪买的儿子，所以叫做巴迪买。那这个人我相信虽然看不见，虽然他生活的这个区块啊范围大概就是耶利哥城的人，来来去去就在这个路口，就在这个路上面，没有真正出过远门，那个时候也不可能有这个任何的广播，有任何的这个新闻，但是啊在那种地方讨饭的人可能是真正消息最灵通的人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来来往往的这个游客啦、商旅啊、朝圣的人呢，就把各地的新闻呢谈谈说说的通通经过，这些人都听到了。所以虽然是瞎眼的，虽然没有出过大门的，就只是在那个小的地方，但是他听闻过现在加利利出了一位，加利利出了一位这个拿撒勒人耶稣，是众人谈论的那一位对象，是有许许多多围绕着他，特别是他的教训，特别是他所行的神迹，特别是那些宗教领袖们对他的这个评语，对他的这种论断，哎呀，这些啊，通通落到他的耳根子里面去了。所以虽然那时候没有什么这个网络啊，没有什么新闻啊，没有电话了，但是恰恰好他的这种生活的这个来来去去的，就在那个地方讨饭的那样子的一个生活形态呢，也造就成这样的事情，就是他听闻过，他知道，所以你不会感到诧异。当他听到有大队的人马经过的时候，心里面可能想到的是人多，那今天可能能够得到的这个周济啊，别人啊看的投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碗钵里面的这些铜钱可能多一点。另外呢，也很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。其实那个时候很多的朝圣的队伍一波一波的，为什么要赶着去过逾越节？很多人过去，他问到底是谁，他就人就告诉他是耶稣，拿撒勒人耶稣，这一批队伍经过了，有许许多多的人，对他来讲反而更能够聚焦。很多人呢，像我们五官健全，看得见摸得着听得到的，常常我们一谈起这一位传闻中的人物，可能我们注意到的是什么？注意到的是他的身材，注意到他的面貌，注意到他的衣着，注意到其他方面，到底他身边跟了些什么人，到底其他的人如何来论断这个人，是不是所谈论的那一位弥赛亚呢？这是我们呢，反而容易分神的地方。瞎子呢看不见，只是听到了是什么，就他心里面反而很能够专注，他就专注在大卫的子孙。 我很稀奇啊，圣经福音书里面呢，提到大卫的子孙呢，多半都是从瞎子的口里面喊出来的。你说为什么啊？很可能瞎子因为他看不见，他也走不去过去，他也没办法追着过去，所以他只能喊。那么他喊什么？就喊出他心目里面对这一位谈论者，你们众人谈论他，他在我心目里面他的地位，他的身份，就是那一位应许的大卫的子孙，就是那位弥赛亚。所以瞎子巴迪买，我相信这是一种啊，我们所说的 disguised blessing。我们常常会被别的东西给分神走了。虽然谈的也是讲到的也是这一个同样的一位人物，但是对瞎子来讲，就单纯的多了。他就专专就盯在他的身份上面，就是那一位大卫的子孙，应许的，我们要等候的那一位。我相信他心里面可能也有这样的，曾经发过这样的念头，这样的奇想。哎呀，他能够到处医病，他能够行神迹，他能够赶鬼，如果我也能够遇见他，那多好。甚至他盼望他的亲人能够筹集一笔盘缠呢，带着他去追去。既然他能够医治嘛，既然他能够行神迹，如果我就在他的聚会里面，我就跑到他的跟前去的话，那我就得着了这个被医治的可能性了，我就可能好了，我就可能脱离我这个一生下来就是一个黑暗的这种生活的世界里面，多好。所以我相信他可能想过这样的这样的一种盘算了，但是那个时候当然也很难，不可能的事情。现在容易了，比较容易，对不对？交通通讯各方面都相对的来讲容易得多。你要打听，那个时候你要打听耶稣到哪里了，等你知道了，耶稣可能已经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，是不是？消息传过来说他在这个耶路撒冷，他在加利利的某一个城市，在伯塞大，在加百农，等消息传来了，你真的赶过去，他又不晓得到哪里去了，没有办法那个即时通啊，没有办法传这个简讯，所以这只不过是他脑海里面的一个念头，希望能够有这样的机会。现在一问之下，竟然他就在我眼前经过，虽然我看不见，但是他就在我眼前经过，这个机会能够失落掉吗？不可以的，这一定要把他抓住。别人还说不要喊了，不要吵了，不要闹了，这个大人物经过啊，应该肃静，应该回避的啊。所以一种旁人呢，一种不明就里旁人呢，很可能也是眼巴巴看着这一大队的人马经过，看看这个耶稣，所谓拿撒勒人耶稣的三头六臂，可能呢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噪音，这是一个打岔的东西，不要叫，不要喊。但是巴迪买越发喊叫出来了，越发高声的喊叫说：“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吧！”这个是故事的背景，故事的发生的这个简单的细节，你说好像也没什么了不得嘛，异地而处，可能我们也一样，我们可能也要大声的喊叫，岂有此理，你叫我不要喊，我看不见，那我当然只能 我又没有办法跑过去，因为不晓得他到底在哪个方向，他人群这么多，如果有人领我过去那还可以，所以只有坚持着大声的喊。那底下所发生的事情，那才是真正故事真正的开展呢、啊。那也是令我读这段故事啊很受感动的一句话。那句话是什么？耶稣站住。你自己想想看，你想要叫习近平站住，你怎么喊？你喊立正，他的思维马上就跑过来把你围起来，不晓得你想要有什么样的这个企图了。是不是？那在这个北美啊，以前都还容易，现在越来越这个总统出巡的时候，他总是希望能够表现亲民的这个作风态度了。但是某种的保安呢、啊， 这种特勤人员要维护着，你也本钱也进不了的啊，你怎么可能在那边高喊要叫这个奥巴马能够站住，太难了。在新加坡我相信也不容易啊，除非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典礼啊，那容易啊，你是受邀你在当中领奖的人，或者是贵宾观礼的人，那容易啊，能够有机会接触。那你平常你说你高喊能够叫李显龙站住，叫李光耀站住，他停下来，不单停下来，他来要听一听，要问一问你到底喊叫些什么，为的是什么。那这个很不容易，这里面讲耶稣站住，耶稣就住了脚步了。哎呦，这个是真正让我读了我感到很受感动的这一句话。有什么，我们要问一下，有什么能够让我们的主停下脚步的？这个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啊，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一定面临到许许多多不同的考验，不同的挑战，不同的试炼。有的时候我们真盼望啊，主有人陪着我，有人成为我的帮手，有人成为我的同工，我们可能都会有的，是不是啊？可能成为我们人生的伴侣，都愿意。我们有信仰的人，我们更希望主与我们同行。那你要问，你要怎么样能够把主啊，好像让他停步留在你的身边？我们要自己要问哦。这个这里面是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呢，透过这一个小小的这个几个字，其实是给我们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来啊。他这里的问题，耶稣站住，我们要有什么样的能够使我们的主停留站住，能够参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如果我们自己不向他呼求，如果我们自己不向他敞开，好像把真正的贵客拒诸门外，那你怎么能够盼望着我们的主为了我们而停下脚步来呢？啊，这里面讲说耶稣站住，吩咐人把他带过来。哇，你看这个巴底买的反应呢、啊？这个巴底买的反应，那时候我相信那是兴高采烈的，机会终于到跟前来了，感觉上啊是很随机的了，是不是？很这个 random， 很这种随机的，是不是计划好的？不是刻意安排的？怎么样？在那一天，竟然大队的人经过，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和他的队伍，怎么会想到我高喊，居然他会停下脚步？而且要喊我过去啊，所以他兴高采烈，看起来像个随机的，真是随机的，中乐透了一样啊！但是我相信这里面都有主这个莫测的作为跟安排，我们没有办法想到，上帝就在巴底买的人生的路途里面，在那个时刻，时刻到了，主进入到他真正的生命里面。之前并不是没有进入，这个时刻是让众人能够见证主介入到他的生命里。这个人在这个时刻他的生命要改变了。你说、哦、是他的生命改变了，他的生理上改变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眼睛被打开，他能看得见了。其实我们再读下去，你会注意到不单单是他的生理上的改变，他的心理上也改变，他的灵性上都改变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成为一个真正荣耀主、赞美主、跟随主的门徒了。他成为一个有信而得救的人了。这个是一个真正他生命里面的改变。你说这是随机吗？表面上看好像是随机，好像是偶然啊，其实主的恩典早就已经计划安排好，在这个时刻显明出来了，让我们看见主的作为了。哇，你可想而知，这个瞎子高兴的要命。他说啊，我们刚刚所读到的这地方呢，特别是在这个马可福音里面所讲的啊，你看他这个马可福音里面这边所讲的是什么？ 他说他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的跟前啊，因为你说他走到耶稣的跟前，因为他的判断听觉判那个方位特别的灵敏的，耶稣都开了口了叫他过来，所以他一定能够听到那个细微的声音，他知道耶稣在哪个角度，在哪个方向。他高兴到一个地步呢，丢下衣服，他的披肩，他的这个衣服很可能用来做什么？用来装别人的施舍，他的零钱的，到时候一卷带着走了，扎在这个肩上，扎在这个腰间的，带着回去的。现在呢，无所谓了，这一点小钱了、啊，真的，以前看重那是他的养生了吗？一天收到了就是这么多，现在呢，掉在地上无所谓了，那不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真正重要的是那位跟我讲话的那一位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那种兴奋呢，到一个地步，不要再去顾这些细微的东西了。这个衣服丢下来，跳起来就走到耶稣的跟前，底下的问话就带给我们更好、更有意思的思考了。你看哈，他喊大卫的子孙，可怜可怜我吧。耶稣听到了。把他招呼到跟前来，结果耶稣问了一句话，耶稣问了这一句话大概也没有人敢问。耶稣问什么呢？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也没有人敢问。我想如果我们异地而处啊，我也不会这样问。为什么？你这样想，一个瞎子在那边喊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吧，那你想想看，你的 EQ 啊IQ 再低啊，他心里面要的是什么？他心里面要的当然就是希望能够看得见，我的眼瞎能够被医好，变成眼明。这个是将心比心啊，你马上一想就可以想得到了。所以耶稣这样问也让人傻眼啊！啊，耶稣居然问了这么一句啊，这么土的话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岂有此理！难道你不知道？难道你不知道我心里面要的是什么吗？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哈，也没有人敢像耶稣这样问。异地而处啊，我也不敢这样问，因为我这样一问呢、啊，我马上我就傻眼了。他眼瞎，我是傻眼了。怎么讲呢？要我为你做什么？我们大概都可以想得到，我要能看见，那不糟糕了。这个根本不是我可以 deliver 的。这根本不是我能够做得到的，我不敢这样问的。我顶多可能客套跟他讲说，我掌握一下，门主们身上带着钱呢，盘缠通通集合起来送你一大笔，或者是我有什么偏方，或者是我们知道哪一位什么地方有郎中，我可以介绍一下，或者是啊，这个时代我们可能说啊，我帮你申请，我帮你啊，派个门徒到耶利哥的市政厅里面去帮你申请 social welfare Medicare 啊，这大概是我们所能够讲的了。你说有一个瞎子到你跟前来，你会问他说要我为你做什么？我要能看见，你马上你就无地自容了，幸好他看不见，你就马上你就想要开声要溜了。为什么？你哪里能够做得到？所以耶稣问的这一句话，你从两方面来想啊，是很特别的，很奇怪的一句话，很奇怪，很奇妙的一句话。他问，好像明知故问。耶稣问，好像明知故问，在那边大喊着说：“大卫的子孙，可怜可怜我吧！”耶稣难道他想不到这层？当然想得到，他当然知道。圣经上面告诉我，他知道万人的心。所以他不需要把他自己交托给万人，他不需要人来为他做什么见证，他知道人的心，反而是人不知道主的心。他当然知道巴迪买心里面所期盼所日夜所想的是他要能够被医治好。那他为什么这样问？明知故问啊！再说他这样一问所能够得来的答案呢、啊，大概没有第二个答案了、啊，他的答案一定是什么？我要能看见。 就这五个字，谁能够回应这五个字？所以这一段的神迹啊很短，这段的故事啊一目了然，我们就读过去了。但是这里面几乎每一个小段落都发人深省。耶稣站住，耶稣会站住，为了一个瞎子，这是真正感动人的地方。这是也让我们要来思考，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有主同在同行，有主陪伴着引导我们，他能够站住，他能够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。另外呢，耶稣问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，这一个也是带给我们很深刻的，在 这句话里面好好来思考的。而巴迪买的回应很正常，我要能看见，大概就是这个答案，没有第二个答案的，没有第二个巴迪可能从巴迪买的口里面讲出来的，一定是这个了，我要能看见。耶稣医好了他，用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的这种能力，这个权柄，就让他医好了。那这是以前啊，我讲这个故事，讲这段我已经讲过了。我们从这里啊再往前来看，这里面事实上你说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，或者是对我们有些什么样的这个信息啊，好像在向我们讲话一样。当然有，同样的话，我要能看见，应当也是我们在主面前讲出来的。但是这个看见呢，我们有正常的视觉，可能老化了，可能近视眼，可能远视眼，可能老花眼啊，看越看越不清楚，但是我们还是有个正常的视觉啊。那你说我要能看见，哪里看见了？这里耶稣他教导门徒啊，他最重要的就是什么，就是叫我们看，能够看见，而且能够明白，心里面听是能够听见，能够晓得，心里面不要蒙了脂油，好像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，许多以色列百姓看是看见却不晓得，听是听见却不明白，心里面呢蒙了脂油了，所以没有办法。那么耶稣基督对门徒，在门徒当中的工作是什么？就是开门徒们的心窍，照着保罗的话来讲啊，是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。哎，的的确确就是用眼睛这个字眼，是 the eyes of our mind， 我们的 understanding， 我们的悟性，我们的领悟的那个功能，那个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呢，一定要被开启过来，一定要被开启开来的。圣经上面也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的神就是撒旦，就是那恶者了，他做什么？他就是要弄瞎人的心眼，所以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的光能够照到里面啊。而上帝是做什么呢？这都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里面的话，大家记得吗？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里面，保罗他提到，他说那吩咐光从暗里面照出来的是谁？上帝。上帝的创造里面的第一件被记录下来的不是别的，是吩咐光照出来。而我们呢，在信仰的过程当中，其实啊有一样的，好像一样的经历一样，是要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，要出黑暗，要进入到那个光明，要脱离黑暗的权势啊，进入光明的国度，要叫上帝的这个荣耀呢能够照射进来，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面。这都是在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，所以这个是发生在巴迪买身上的故事，很具体很实实在在的故事。你说怎么应用到我们身上？应用在我们身上，同样我们的回答在主面前，我们也要求主啊，夫子啊，我要能看见，我要能看见，就这五个字。这里面的看见是这里面的看见，要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能够赐给我们，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叫我们真认识他。 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他，我们已经认识他，我们已经在众人面前表明要跟随他，但是这个的光照要不断的不停的要越来越的这个的照明的清楚，越来越光明，好叫我们真认识他，不单单认识他，还要真认识他，还要真认识他给我们的指望，他给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。这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啊，他在众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，他在我们身上要显出来的能力又是何等的浩大，就是叫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的那种生命的大能啊，这些东西是我们要心里面的眼睛被照明了，被打开来，能够看得清楚了，让我们能够跟随主，让我们能够走稳我们自己的脚步。这里面特别是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所写的，他说这个巴迪买啊，马上就医好了，这是真正的神迹哦，这是真正的神迹。你知道现在很多你到了眼科动了一些小小的雷射啦，什么矫正啦，什么之类的，你说你能够一弄好马上看得见啊，没有，他给你盖起来，叫你要避开这个剧烈的这个光啊，不要照射住，等了几天之后啊，再去复诊看一看，可以慢慢拿掉了啊。你说这个骨头断了接好了开始复健，马上起来拿着褥子走，哪有的事，去那边复健，走了复健了几回之后啊，好了，可以了，慢慢慢慢可以有一个正常的生活。但是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看见的神迹啊，以后他的使徒们所行的神迹都是什么？都是立刻立时，生来瘸腿的人立时起来跳着走着歌唱赞美上帝。这里呢立时能够看见，哇，这才是真正的神迹啊，这个是上帝的荣耀的一种彰显，因为他的能力显出来了，上帝的恩典临到了这个人，那是真正。那么巴迪买的回应呢？巴迪买就成了耶稣基督的门徒。这里面用到的字眼最简单了，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给上帝。所以你说成为主的门徒，跟随主一定是过一个什么？过一个感恩的生活，过一个赞美的生活，过一个荣耀主的生活，就这么样子，你要写下来，不用长篇大论。这也是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功课，一个提醒了。我们已经宣称说我们跟随主的，我们是不是也一路跟随他，归荣耀给上帝，满心喜乐，充满了感恩，来感谢我们的主呢？这是成为主的门徒啊，我认为啊，最干脆利落的一个好像资格的鉴定。我们不需要长篇大论，修了多少学分，是神学科目，懂不懂这个原文解经啊？这个都比较次要了。这个严格来讲，反而还是比较另外的功课了，不同的。跟随主最重要的是，你是不是有一个感恩的心？你是不是是来赞美的一个生活，归荣耀给上帝的这样的一个生活？他这边所写给我们的巴迪买就是这样子。这整个故事说起来几集而已，很简短，我们刚刚从35到40也只不过多少节，就七节八节的经文而已，但是这里面他给我们有多少可以来思考的，可以引申出来有多这个切身的课题，我要能看见。愿这五个字啊，这一短短的一句话，也成为我们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经常提出来向主的呼求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恩主，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早的聚会，赐给我们这一段短短的经文，让我们跟着巴迪买有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经历，也把这里面的重点摆在我们的脑海，摆在我们的心坎里面。 常常在主的面前，我们愿主你开我们的心窍，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好叫我们能够真认识你，认识主你自己的作为，认识主你自己的身份，认识主你在我们身上你的心意，认识主你在这世代里面你所要带领，你要你的儿女如何活在你自己的面前，活在众人面前。也愿我们要能看见，常常成为我们在主面前祷告祈求的一个项目，好叫我们真能够看见上帝的荣耀，能够定睛在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面上面，因为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，因为是引导在我们生命中陪伴我们，引导我们要一路朝向标杆来奔跑的主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